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这一系列的节目是针对密宗常常讲的所推崇的《广论》这本书，《菩提道次第广论》这本书呢，由正觉同修会的诸位亲教师轮流来录制节目，在节目中帮大家解析《广论》到底它的错误在哪里，避免大家信受了邪知邪见之后，以后呢在修行上呢就会碰到很多的阻碍。那么，今天呢，在今天的时间里面，我也是一样，要跟大家来讲《广论》的一些错误的地方。不过呢，我们这几个讲次呢，预定就是先跟大家来谈几个。看起来似乎是个别，但其实是合在一起的题目，也就是跟大家来谈一谈缘起性空、有无跟常断这些在广论里面呢，视为是根本理论的一些说法。那么有无常断的这些说法里面，在广论的解说里面呢，他们呢都全部诉诸缘起性空这个基本的论点。那各位呢，只要呢，您翻一翻《广论》的这个书籍呢，稍微看一看，您就知道主要的论点还是就在于缘起性空。所以我们这个几集呢，最主要就是从我的观点来让大家了解为什么《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所讲的缘起性空，并不是佛法的真实义理。好，那可是要跟大家解释这个缘起性空这个道理的时候，那么我想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呢，可能有一些人呢，可能都很了解，在密宗所主张的缘起性空，它基本上是基于六识的论点，也就是他们呢认为整个有情的生命并没有八识的内涵，而只有六个识，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个识。至于大乘佛法里面所讲的阿赖耶识、如来藏、清净的本心的这些种种呢，在他们的解释里面呢，都不外乎都是所谓的意识的一些变相，比方说他们会把它称为系意识，或者称为即系意识。乃至于有些人就干脆把它解释叫做业果报系统。好，那这些呢，都是基于不了解真实的义理，没有办法证悟真实的实相。那这些情况下呢，所以对于佛所讲的实相有一些想象。那这些想象呢，几乎全部都落在意识的范围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说，主张缘起性空的这些人，其实他们呢都是落在六识的这个见解里面。那么当然就是说，六识的见解跟真正的大乘佛教所讲的八识的这个见解有很大很大的差异。好，那么在这里呢，如果您已经是正觉同修会的会员的话，那透过平实导师的教导以及清教师的教导，相信您对于六识跟八识根本上的差异，甚至是说呢，六识论在这个因果相续上面一个根本的落处呢，您应该都有一番的掌握了。那不过，如果您不是正觉同修会的学员的话，那对于六识跟八识的这个论点，可能您并不是这么清楚。那所以，今天这几个讲次呢，我们呢打算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告诉大家，为什么缘起性空并不是佛所讲的佛教的这个真理。好，那要跟大家讲这个方面之前呢，我们必须要先建立一些基础的知见。首先，我们应该要先问问自己，修行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当然，这个就是说呢，我们只要张开眼睛看看周围呢，只要有修行的人呢，所谓的修行的人，往往都会看到许多的样貌。比方说，有些人就是呢，一辈子就是专注于 专注于做善事。有些人甚至呢，进了一个僧团之后，那么一辈子就在僧团里面担任呢一些个执事，但这些执事呢，却呢始终都跟佛法的义理呢没有太大的关系。那当然就是说，如何去选择自己的修行路的话，说实在，我们尊重每一个人自己的选择。可是如果我们问到说修行，我们发心要修行的初衷的话，您会不会觉得，如果在修行的过程中始终都没有办法接触到佛法真实的义理，而只有在做善事布施，甚至于只有在僧团里面帮忙一些个职务的话，那么这样子过了这个修行的一生，您是不是会觉得有一些可惜呢？事实上，真正的修行，我们如果谈佛教的修行的话，就必须要回到佛法的范畴来谈修行。那这个修行呢，的目标约略来讲呢，我们就可以分成两大的目标。那从事项上来看的话，我们说在佛教里面呢，有所谓的三圣佛教，前面的两个就是所谓的声闻跟缘觉，就是一般人所熟知的二圣的 佛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大圣佛法。在二圣佛法里面讲的主要是如何能够解脱于烦恼，也就是说佛在里面告诉我们，在二圣佛法里面告诉我们说烦恼它的根本是什么，它的来源是什么，它的表现是什么，它的样貌是什么，以及我们应该要如何去掌握所有一切烦恼的关键。并且呢，佛也告诉我们说，掌握了这个关键之后，一步一步的修行之路应该如何去走。按照这样走呢，我们就能够次第的能够逐步解脱于烦恼，这个就是所谓的二圣的解脱道。那另外一个呢，很重要的就是大圣的佛法。那大圣的佛法呢，讲到了就是说呢，告诉大家应该要如何逐步的修行，以至于将来终有一天能够成佛。所以在二圣的解脱道跟大圣的这些讲的佛菩提道这两大的修行的这个目标来讲，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二圣的解脱道呢，如果说有一天二圣的解脱道已经修到了极致了，所有的这些烦恼的现行已经不再现行，已经断尽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就已经是解脱于三界的轮回，从此之后他就不再参与三界的轮回了。那可是佛菩提道就不一样，因为呢这个修行的目的最主要是要成佛，所以呢第一个特征就是在于说，他的修行的时间呢非常非常的长，乃至于以三大阿僧祇劫来量度。那所以在这个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呢，可以说除了解脱于所有一切的烦恼的现行跟习气之外，也包含了解所有一切世间万法它的本源，以及它的种种的种子留住的所有一切的这个过程都完全了知。那等到完全了知之后，最终就是可以成佛，这是他修行的时间需要这么长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呢，既然要谈到是要成佛，那么这个成佛呢，肯定不是最后就是这么一个人孤单单的成佛，而是在成佛的时候必然有在有与他相应的这些众生们围绕在一起，形成了弟子跟随着你一起成佛的一个画面。那这样子呢，在这个无量劫修行的这个过程之中呢，形成于就跟众生结了无量的缘，所以成佛之后呢，才会能够呢，透过自己成佛的力量，以及跟所有有缘众生的这些共同成就的佛土来摄度众生。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说我们成佛呢需要这么长时间的原因。那就两这个修行的这个两大方向来说的话，我们先看看解脱好了。我们说呢， 刚才说解脱这个修行的目标是要解脱于烦恼，各式各样的烦恼。那么往往有人就会讲说，那只要我们日子过得快乐，不就是解脱了吗？实际上呢，这个日子过得快乐呢，有很多的原因会造就快乐，但是呢，日子过得快乐可能是代表解脱，但是也有可能它只是一个表象，跟解脱完全没有关系。所以要谈到是不是真正佛教的解脱的话，其实应该回归到佛所说的关于各个解脱的果位到底如何的去定义。那么解脱的果位原则上说就是有四种的果位，就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那且不说呢二果、三果、四果，我们就说初果好了。初果等于说呢，要凡是在佛教里面要进入到解脱的这个门道里面的学人呢，首先就应该要能够证初果。证初果在佛经里面的定义就是要断三伏劫，成就四不坏性或是四不坏境。那断三伏劫呢，这件事情呢，等于说在这个解脱果位上面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显著、非常非常显著的这个差别。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凡夫如果没有进佛教来修行的凡夫呢，毕竟在无量劫以来，就是在六道轮回的世界里面上上下下的浮浮沉沉，所以你可能呢这一世呢可能当帝王，或者是当个非常有钱的大老板，可是呢由于轮回的关系，由于因果业报的关系呢，所以呢下几世也许你就下堕了这个三恶道。这个事情呢在无量劫的时间里面呢，其实这些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事情。那么所以按照这样来说的话，我们说众生的一个特征就是呢，在六道里面依照着业报轮回的道理一一去受生，所以这也是众生的另外一种的解释，就是呢在各道里面呢都会去受生。可是如果是一个真正证得初果的佛教学人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因为真正证得初果的话，他从此之后就离开了三个恶道。所谓的三恶道就是呢恶鬼道、地狱道以及畜生道，这个三个道、三个往生的去处。那为什么离开了这个三个恶道呢？他的这个表象是这么样的这个不一样呢？那是因为说呢，凡是落入三恶道里面的话，它的时节都非常的久远，并且落入三恶道由于熏习的关系，所以会使得说将来从三恶道的业报受尽的再出来的时候，你仍然会带着许多三恶报的余习。那这样子就使得你好不容易从三恶道爬出来的人呢，免不了就要受到这些余习的干扰，受到这些余习的左右，所以又很快的又犯下了恶的业行，以至于又很快的掉入三恶道里面去。所以三恶道对于每一个修行的人来说，那都是一个噩梦。因为你一旦掉入三恶道，要等到这个三恶道的这些习气完全清净的话，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那可是初果人就不一样了，初果人证初果之后，从此之后就离开了三恶道，从此之后就不再入三恶道了。所以换句话说，从此之后他的修行可以说就是相对于一般的凡夫众生来讲，他的修行就是非常的稳当。甚至我们如果以佛在经典上面的开示来说的话，那么这样子一个初果人呢，他呢极尽七反人天就可以成就解脱的最究竟的果位，也就是阿罗汉果。所以可见呢，证初果、断三伏劫这件事情呢，对于佛教的修行人来讲是一个最最最最关键的地方。然而这个要证初果，要进入到解脱的门的话，那么一定要先建立一个证件，这个证件就是到底要断的三伏劫是什么东西。那么三伏劫里面呢，又以我见、 是三福节里面最为关键的，因为其他的两个福节都是基于我见这个福节而来，所以呢，那要进入解脱之门，要证得出果，很显然就必须要先了解我见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你如果把我见当成说呢，哎，就是我的见解，所以一个人只要呢不坚持我的见解，那就是没有我见。用这样子的认知想要去证出果的话，那就是缘木求鱼，因为那样子的啊，所谓的没有不坚持自己的见解这件事情，根本就离佛教所说的我见离得很远很远。所以要追求解脱的话，必须要先基于正见，而这个正见呢，就必须要先了解我见的内涵是什么。其次呢，像这个我了解的我见的内涵之外呢，也必须要了解到整个佛法的修行跟其他的这个外道修行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比方说有一类型的外道呢，就主张说我们人死了之后一切都灰飞烟灭，也没有所谓的业报，也没有所谓的下一世，更没有所谓的无量世这些事情。所以像这类型的人呢，他就是主张呢只有现在，只有当下啊，不要去管有没有后世，不要去管业报等等。那么这类型的说主张人死后一切都什么都没有了，那 这样子的主张就叫做断灭。那我们呢在佛法修行上一定要先知道的很清楚，说佛法的修行最后跟断灭的差别在哪里。也就是说必须要先知道，当一个人他证了解脱究竟的果位，也就是证了阿罗汉的果位之后，那么这个阿罗汉呢，当他比方说假如说他是有余一的这个涅槃的这个果位的话，那当他在受尽之后入了无余涅槃之后，那么三界之中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这个状态到底跟前面所讲的断灭的状态有什么不一样？这一点呢必须要弄清楚，不然的话修行了半天呢，到最后居然跟一般外道们所主张的死后一切灰飞烟灭的这种主张完全一样的话，那岂不是白忙一场吗？所以这里面呢正见呢还必须要包含知道涅槃呢并不是所谓的断灭，那修行趋于涅槃当然就跟断灭有很大很大的差异。如果您的修行是以解脱作为目标的话，您就必须要具备这些正见，不能说我主要日子过得快乐，我就是所谓的解脱，也不能说呢，哎，我们只呢专注于当下，而完全不管说呢修行到最后，解脱到最后到底跟断灭有什么差别，这是在解脱方面必须要有的正确的知见。那其次呢，关于佛菩提来讲也就是大乘佛法这方面的知见，也有几点要先提醒诸位诸位师兄师姐们。那一般呢我们常常看到所谓的有许多的师兄师姐们在修行的时候非常喜欢亲近大乘的佛法，比方说许多人当看到心经的时候，看到心经的简洁的文字，可是那些文字呢这个文字上写起来说都是每一个字呢都好像非常的空灵飘逸，所以呢非常非常喜欢大乘的佛法。那像这类型的这个修行人呢，凡是大乘的佛经呢的文字呢他都非常非常的这个相应。那可是呢如果谈到二圣的佛法，谈到阿含经，谈到无常苦空无我，谈到爱尽，谈到这个不受后有，谈到涅槃这些事情的时候，往往他就心里面呢不是太喜欢。当然这是我们说呢，如果一个人真正知道的大乘佛法的这个含义的话，他当然不会像二圣人这样子，因为在二圣佛法的修行来说，修到涅槃为止的时候所有一切都停止了。可是大乘的佛法不一样，大乘的行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要一路修行要直到成佛。那这里面呢当然对于这样子的修行人来说，他是不喜欢看到二圣呢就停住于当时 这个二圣的果位而已。可是呢，我们在这里讲的不是这个真正了解到大圣的义理，而乃至于说呢，对于二圣的这些义理呢，不是非常喜欢的这些人。我们现在谈的是说，刚入门修学大圣佛法的人，那么这些有一类型的人，往往刚入门来修，还不能掌握全部的义理的时候，往往就是想要直接跳过二圣所有的这些修学，直接契入大圣，甚至呢，常常有许多人主张说，只要修大圣佛法就可以了。那二圣的这个内涵呢，就不用去管它了。好，那我们要跟大家说这个事情呢，请大家要深思。严格来说，从《法华经》佛所开示的道理，我们说所有佛法其实都只有一圣佛法，也就是大圣佛法，其实没有所谓的二圣佛法在的。他们的本质上都是大圣佛法的一部分。之所以有二圣佛法呢，最主要是要适应众生的根器，所以把大圣佛法里面的部分内涵，把它呢独立出来，先教给大家，让大家在修学二圣佛法的过程中呢，能够建立正确的信心，然后接下来才开始迈向大圣。所以严格来说，二圣佛法是从大圣佛法里面方便施设出来的这些法叫做二圣的法。那可是呢，我们刚刚也提到，这是按照众生的根器。所以，如果您今天刚入门来修学的话呢，显然您是不是也应该要知道说，为什么有这个方便的施设呢？那这个方便的施设，是不是也代表的我们要学大乘佛法的时候，那也必须要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也要先把二圣佛法里面基本上的这个义理呢，能够把它学起来之后，然后再进大圣的法里面，这样基础才能够扎得稳固呢？好，那甚至我们刚才说解脱道里面谈到的说，出果人呢要断我见我执的这些事情，在大乘佛法里面这些事情完全一样，学大乘佛法的人也一样必须要断我见我执。所以说呢，我们说特别对于就初入门学佛人来说的话呢，不可以说只要是二圣的东西就弃置不用，一味的只是呢追寻大乘佛法里面那种看起来是空灵神妙的境界，必须要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在，大圣佛法里面同样讲的是断我见的事情。所以说呢，我们说呢，初入门的学人一样要脚踏实地的，也一样要从断我见这个部分呢，一步一脚印的来修学，这样子的话基础才能打得稳固。好，剩下的内容我们就在下一集继续来跟大家说，今天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